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早上遇到了一点小状况，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不适应，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末后的时代啊，我们要适应这种状况。有可能今天是在这里爆发疫情，有可能下次就在那里爆发疫情，所以他这种情况他随时就会封控。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啊，要常常来思考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并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要看见那背后恶者的那种诡计啊，他要借着这种方法来损害教会的这种敬拜。因为你说他说这里有疫情，你也无法证实，对吧？因为他说是有多少就有多少，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监督的机构，所以他既是这个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所以有网友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如果把下雨的权利交给卖伞的人，你觉得后果会怎样？是不是永远不会晴天？当然我们啊，看到我们不是看他们人怎样，他们可能昨天答应的好好的，让我们可以地方不受的影响可以使用，但是今天早上又说啊，你们不可以聚啊，要聚了可能会把你拉走啊，一车给你拉走。我们不要看他们人怎样，你要看到呢背后的这个邪恶的势力啊，那恶者的手段，他其实就是什么，来逼迫神的教会，其实就是冲着教会来的。所以我们星期四刚刚结束了这个约书亚记的查经啊，我们就特别谈到征战并没有结束，征战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要学会来适应啊，学会适应，很可能就会有些变化。当然我们要特别向神感恩，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地方可以聚会啊。你要知道那个，你要学过教会历史，你知道初期的教会那些信徒啊，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是在哪里聚会啊？对吧？在坟地里啊，在坟地里聚会。当然他们那个坟地啊，不像我们这个坟地，他们那个坟地底下是四通八达的啊，是比较宽敞的啊，所以可以从这里逃到那里。很可能旁边埋的就是他们这个同伴的尸体啊，这是他们同伴的坟墓啊。所以你看到啊，我们其实比他们要好得多了。所以感谢神，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圣经啊，我们和大家分享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第四章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用新的方式读一下啊，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然后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啊。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的福音是谁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尼必其与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
应当以
挂虑、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还是使得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
你们都要写。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
思念我的心今又发生，你们向来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
我知道
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
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闯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教父就是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就是我在
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
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继续读吧。
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们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教会的元首，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要向你祈求，祈求你护理你的教会，祈求你与你的教会同在，因为你叫以马内利，你从来不丢弃我们，也不撇下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亏欠、软弱、不好，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做错事，但是神呐、啊，你从来不做错事。天父啊，你在万古之先早已预备，主啊，我们求你赐福这安息的圣日，求你让我们在这一日能够来经历到你真实的同在，经历到你的浇灌和你的牧养。求主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来做奇妙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回应，让我们也能够来得到我们大牧人的喂养。求主也将你器皿来分别为圣，洁净他的口，也让他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的话。也求主保守网络的通畅，保守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你与我们同在，除去一切的搅扰、黑暗的势力，你也吩咐他远远的离开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我们上一次啊和大家分享了腓立比书的三章一节到四章一节，还记得什么主题吗？哎，对，就是四章一节，靠主站立的稳啊。然后我分了四点和大家来分享的啊，其实这四点是有这个逻辑性的啊，很好记的。既然是靠主站立的稳，那你要想想什么东西会让你站立不稳？
假教师。
哎，第一点就是假教师，对吧？要防备假教师。保罗特别提醒了，要防备假教师。然后呢，假教师他要破坏你信仰的根基。所以保罗回到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根基的教义是什么？因信得称义，对吧？哎，保罗特别举了他自己的这个经历来告诉我们，因为他从前是什么样一个人啊？哎，靠着肉体的，靠着行为，靠着律法的那个法利赛人啊。所以他的生命被主改变以后，他经历了主以后啊，你记得我用了一句话来概括，对吧？大马士革初相遇，一见耶稣误终身。哎，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话？因为他本来他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大有学问的，他是大有前途的，他在犹太教甚至可能成为一个那个宗教领袖类似的人物的啊，他是大有前途的。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的职业生涯毁了，知道吧？哎，他在原来那条道路上就没有了。他遇见耶稣之后， 他就知道谁才是他真正应当去爱的，谁才是他真正的服侍的对象。所以在最后一点，我讲的就是什么，向标杆直跑啊。他从前的那些肉体，那些可夸的经历，对他来讲已经变成什么了，粪土一样，粪土一样。所以你要知道他的这个用意啊，他把他这些肉体上的可夸的一些七项东西啊，包括他先天的和后天的都举出来，不是让我们去羡慕他，反而让我们知道他把他看为垃圾，看为粪土。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这些来到神面前的人，可能我们有的人原来在家庭教会中是童工原来在三自教会里是领袖但是呢来到真正的被神归正以后，却发现原来我们的那些经历是不是可夸的，原来我们那些肉体当中的经历有没有可夸的，其实没有可夸的所以如果你明白保罗的意思，你就知道我们从前那些没有被神归正过来的经历其实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感谢神我们要知道保罗的用意是什么，他叫我们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不论你从前有多少的成功不论你从前是不是为人祷告人病就好了，还是你从前带领多少人信主，你都不要再纪念这些事，都要忘记它，把你当做一个才信的孩子一样来渴慕神的道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今天很多人呢道听了很多，对吧尤其我们今天自称为改革宗信徒的人我们道听了很多，但实际上我们变成了一个属灵的老油条，对不对我们没有那种像婴儿般渴慕的新鲜的那种心态了所以求神来归正我们忘记你从前一切的成功或失败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孩子一样来吸收神的道，以前那些属肉体的东西都要像挤海绵一样的把它挤走重新渴慕神的道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劝勉我们，你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呢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怎么样，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千万不要让任何东西成为我们的夸口包括我们所学的改革宗神学，对吧不要让神学成为我们的夸口我就记得我在听圣道在我心的时候领受就是他说他只敢讲自己是一个什么改革宗爱好者他不敢讲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宗者因为我们在这条路上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开头而已，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我们去学习。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圣经四章二节到二十三节主题就是在主里同心，在主里同心。第一点意念相同，彼此谦让。意念相同，彼此谦让。我们看到腓立比书，我们即将结束了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整个卷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合一与喜乐我们最起码知道这卷书的主题是什么，对吧？那么在最后一章这里保罗就要来处理教会的不合一的问题他在第四章这里呢点了两个姊妹的名字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个是翻译的原因不是这个这个名字看得像男人的名字它实际上是翻译的原因他那个在别的翻译上叫有阿迪就嫡系的嫡我们不知道他们就是这两个姊妹的这个不和睦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虚浮的荣耀，也可能是因为某个观念不一样但是在这里很明显这已经是腓立比信徒都知道的事情了那么与假教师和这个十字架的仇敌不同的是，保罗认为他们是真信徒保罗认为有阿爹和寻都基他们虽然不和，但保罗认为他们是真信徒，是在福音上与他一同劳苦的。保罗将这两个人和这个格利勉以及其他的同工就是 他认为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生命册这个词其实在旧约就出现了，从我们翻两处圣经啊，出埃及记的32章32节出埃及记32章32节，摩西的祷告，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啊。这是摩西为他们的代祷啊，摩西为愿意为他们舍己。然后这个诗篇139篇，诗篇139篇的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就是你看到旧约啊，包括但以理书的12章1节也都讲到了，旧约就讲到这个有一种册子啊，但是呢这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啊，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并不是说真的上帝面前有一个那个纸写的册子啊，上面写了多少人的名字，并不是，它是用个比喻的方法来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真正的神所拣选的儿女其实都是在神的心里了，知道吧，哎，上帝不会记性不好还要弄个册子，其实就是说到我们这些上帝所真正拣选的人都已经早已经在他心里了，都已经在上帝的永生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认为这两个人是真信徒，是生命册上的人，所以他们的不和不是小问题，他们的不和会影响到整个教会。这两个姊妹啊，她很有可能是腓立比教会创立之初啊最初的这个信徒和同工。所以当一个团队啊，他的创立者或者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之间出现了这个纷争甚至结党的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吧，哎，这个团队很可能就土崩瓦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啊，有必要把他们的名字点出来谈，他劝勉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啊，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在主里面意念相同啊，意念相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这个行为是不是由他的意念主导的，那两个不同的人啊，我们不同的这个生长环境不同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意念相同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人是不是老少都有，男女都有，对吧，孩子老人啊，不同职业的，我们怎么样意念相同啊？我们怎么样意念相同？
对
啊，关键就是在主里啊，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的，我们的心啊，是不是朝着主？我们的服事是不是为了取悦主而努力？或者是你是取悦人啊？所以人有的时候有一种心态啊，他服事的时候啊，希望人能够来夸夸他，对吧？哎，希望人来夸奖他，希望这个在有的时候你做的看不见的事情，希望人能看得见。所以这种心态我们就需要调整，因为你要想想看，你服侍的这种到底是讨主的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悦呢？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如果都是属主的，那么为人处事或者服侍也好啊，就应该讨主的喜悦，而不是取人的喜悦。但是如果他们还坚持，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不愿意去化解，不愿意去回到主里面，那就与这种关系实际上是矛盾的。所以我们讲啊，俗话有句话叫一个巴掌怎么样，一个巴掌怎么样拍不响吧，哎，所以当你看到别人问题的时候啊，你是否也应该审查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哎，但是我们人通常不是这样，我们人通常就是当你主耶稣提醒我们什么，你看你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你要想起自己眼中可能有梁木，你看这个刺和梁木的对比是多大，是不是非常大的夸张一个比喻啊？所以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的这种啊行为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你有几个指头指向自己啊？看你的手势啊，你不会这样指人吧？啊，螳螂拳了啊，你最起码是这样指吧，对吧？啊，你最起码一个指头指人的时候，三个指头指自己，对吧？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处事的原则，都要什么？来谦卑来祷告，共同寻求主的心意，共同寻求圣经的带领。所以这个是主的方式，寻求圣经的带领是主的方式。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弟兄姊妹啊，我们有的时候血气上来了，哪还管什么主的方式啊，对吧？哪还管圣经讲什么啊，火气上来，手头如果有圣经，我可拿圣经把它砸过去，对吧？这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啊亏欠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自己的这种罪啊，自己里面的骄傲常常自己发现不了，唯有圣灵的光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自己。所以加尔文在基督要义的第一卷就讲到，人一辈子两件事，我一辈子总结成两件事是哪两件事？
认识神，
认识
自己，
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是不是啊？哎，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一个人他真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他是不是越来越投靠神啊？如果一个人真认识到神的伟大，他是不是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哎，就这两件事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啊，前面的二章三章我们都提到过，如果说谦卑是合一的秘诀啊，那么骄傲就是导致不合的原因了。所以如何查验自己是否有骄傲呢？你发现啊，骄傲的人通常会讲别人骄傲，是吧？讲别人的不是，然后呢喜欢虚浮的荣耀，喜欢别人夸自己，迎合自己。所以保罗为什么在第二章第三节提醒我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啊，你怎么可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对不对？所以真正基督的生命就是，明明你比别人强，但是你却能够谦卑谦让他啊，谦卑抚救他。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你讲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你可能你的态度啊太强硬了，也不造就人，是不是啊？哎，所以谦卑是基督徒的美德啊，它反映一个基督徒真实的光景，这个基督徒是不是真正的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保罗呢劝这两个女士啊，这两个姊妹啊，有阿爹和寻都妻啊，劝他们要在主里同心，而且他也特别啊劝另外一个同工啊，我们不知道是谁啊，保罗在这里啊就是劝另外一个同工啊来帮助他们啊。当然这个同工呢他自己知道啊，腓立比人也知道，所以保罗发出这个呼吁啊，爱的呼吁，希望这个同工出面能够来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这两个女人自己已经化解不了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啊，如果有什么不和啊，你们双方无法化解的，这时候可以请求教会的牧长，或者请求你认的，就是你认为可靠的有生命的啊，你们中间都比较熟悉的肢体来帮助你们调解啊。所以教会的合一啊是神国的大业，也是神特别重视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各种的协助之下能够谋求和解谋求合一。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靠主喜乐祷告感谢，靠主喜乐祷告感谢。保罗在这里继续的劝勉腓立比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封书信讲到的喜乐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合一的基础上，对吧？哎，教会中出现不合一你和你的亲人出现不合一，是不是你很难喜乐啊？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样今天你喜乐吗？我看我们很多成年人就没办法喜乐，对吧？有一组调查的数据就显示，儿童啊，他每天可以笑400次但一个成年人呢，他每天最多笑15次。你看这个对比是不是很大？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这种喜乐呢？有一次我跟我家孩子聊天的时候讲到一句话，我讲人生不如意之事，对吧？十之八九。他讲这啥意思啊？我讲就是你可能活着有10件是9件都不开心的。他讲这么夸张，因为他还没有经历到，对吧？当你越来越长大， 越来越经历到人生的这种现实和残酷，经历到人性的诡诈和罪性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如圣经所说的，对吧？哎，所以我们看到导致人不喜乐，导致人抑郁，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哎，就是罪。小李问答的17问讲得很好啊。堕落使人类处于什么样的光景啊？哎，罪恶和愁苦的状况之中啊。所以从我们的祖宗亚当开始啊，因着堕落，人就已经失去了这个喜乐和平安啊。当神呼唤亚当的时候，他害怕而躲藏了，他跟神的关系什么破坏了，对吧？那他跟亚当他和夏娃的关系有没有被破坏啊？也破坏了啊。所以罪不但导致我们向上跟神的关系破坏，让我们也和人的关系之间啊产生嫌隙，被破坏了。所以他原来称夏娃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我的心肝宝贝。当然犯了罪之后就是什么翻脸不认人啊，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你想想看，我们各位有实际生活经历的啊夫妻，是不是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哎，当我们真正在主里的时候，哎，我们觉得我们的关系非常和睦。当我们犯罪，当我们随着肉体情欲来啊，你会发现你最亲的丈夫、最亲的妻子，是不是都觉得他可恨呢？所以这就是罪导致人的这种痛苦，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啊，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他要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为了你的喜乐啊，甘愿降卑啊，自己吃苦。他为了你我这样缺乏喜乐的乞丐而谦卑啊，所以请允许我用这个词啊，我们是一群什么缺乏喜乐的乞丐。今天你可能不缺钱，但是你缺乏喜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那个之前听人家世人有句话啊，我今天穷的只剩钱了啊，这句话是很悲凉的事情。他拼命的去赚钱，但是他的家庭不和睦，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他的孩子也不要他，所以他最后真的穷的只剩钱了，是不是这样？哎，所以你看到今天不单是我们啊，今天世上的绝大部分人都是这个缺乏喜乐的乞丐，他们想要靠其他的东西去得到喜乐，想要花钱去买喜乐，但是买不来，对不对？哎，买不来。根本的原因，你要跟耶稣和好，你要跟上帝和好。所以耶稣为了我们这些缺乏喜乐的乞丐而来到世间啊，他降卑。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想想看，他心灵的苦谁能体会啊？我们知道他肉体的痛苦，他心灵的苦谁能体会啊？他被人误解讥笑，被人背叛，被妇人弃绝。他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处在一种极大的痛苦和抑郁当中啊？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大声呼求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的心是不是处在一种极大的痛苦之中啊？他没有喜乐了，他的喜乐被剥夺了，而为了你和我啊，被剥夺了，为了将这个喜乐给你。所以感谢神啊，我们要解决不喜乐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与基督联合。你把你的痛苦归给他，他把他的喜乐归给你；你把你的罪归给了他，他把他的义归给了你，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就叫归算啊，罪归算了给了他，义归算给了我们，我们的痛苦归给了他，他把喜乐归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就是保罗能够在那样的光景当中仍然喜乐的一个秘诀啊！你看到他也劝勉腓立比的教会要在主里喜乐啊，因为我们知道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处于这种什么光景啊，和我们今天很像的，外有罗马政府的逼迫，假教师的危险，内有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和，是不是跟我们今天光景非常像？所以感谢神啊，上帝借着保罗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今天也是劝勉我们，为着教会的这种合一的目标而努力。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我喜欢篮球，那看到篮球最高的赛事是 NBA 啊，当然你看有的那个冠军队啊， 那里面球员的性格都不一样啊，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啊，就是舍己啊，为了放低自己，然后呢去迎合另外一个人啊，能够打造成这个团队呢？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了总冠军啊，为了总冠军啊，你知道吗？他们有一个合一的目标，就是他们为了总冠军啊。他们为了总冠军，他们可以放下自己的身段啊，可以配合别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而今天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基督啊，是为了基督。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为了基督，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合一啊。如果你的服事里面掺杂的私人的动机啊，如果你的服事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我想告诉你的是，不会有喜乐啊，你会越服事越难，越服事越痛苦，是不是这样？所以感谢神啊！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啊，主已经进了，主已经进了，我们每天都当存这样一个盼望来生活啊，来服侍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世界的审判者。你想看他对待这个世界，他再来的时候是不是要来审判？但是他今天对待你我，却用温柔来对待。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再骄傲呢？啊，我们能不能够再啊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呢？哎。能不能够再耽顾自己呢？所以诗篇34篇18节，刚才我们唱的诗，34篇18节怎么讲？上帝靠近什么样的人？伤心的人。拯救什么样的人？灵性痛悔的人。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啊，翻译出圣经，路加福音18章，那里有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我们看到有两个人的祷告，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这个我就不读了啊，就是读一下吧，这也不多啊。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诗篇也好，这个路加福音这里也好，他告诉我们，神喜悦垂听谦卑痛悔人的祷告，他不喜悦骄傲的人。所以我们举了腓立比书2章的例子，还有这个2章末尾以巴弗提的例子，还有保罗自己的例子，是不是？你看这卷书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自卑的上帝必把他什么？哎，升高。以巴弗提那样的自卑啊，那样的豁出自己的生命，为了主的工作不顾自己生命，上帝就把他给抬高了。阿保罗当他愿意谦卑的时候，自卑的时候，上帝把他抬高了。这正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在他们身上，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身上。所以感谢神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税吏和法利赛人，最终谁会获得喜乐？哎，是不是那个税吏啊？哎，真正痛悔的人，他们最终将获得喜乐啊，真正的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劝勉啊弟兄姊妹要喜乐，也告诉他们要借着祷告把你的挂虑啊告诉神。所以当你的心里充满忧虑，充满苦毒的时候，你也喜得不了啊。所以保罗劝勉你们要把忧虑、把挂虑告诉神。到了新约，主耶稣也同样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想得太远，对不对？哎，有可能你的计划很好，哎，我们明年要怎样怎样。但是你明天都没办法保证，对吧？哎，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讲的话绝对不会错啊。所以我们目前要就是要专注我们手头上的事，专注你目前要做的事啊。你也应该知道啊，当主耶稣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爸爸有多伟大。我讲的这爸爸不是肉体的爸爸，对吧？哎，是你在天上的爸爸啊，你的爸爸真伟大。所以台湾有首歌叫做《爸爸哥哥真伟大》。你要知道你的爸爸和哥哥多伟大。你的哥哥是谁啊？ 哎，主耶稣啊，他就是我们的长兄啊，天父就是我们的父，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所以爸爸哥哥真伟大。所以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孩子为什么就是不担心就是吃不到饭呢？因为他相信父母会给他预备的，是不是？他相信父母不会饿，让他饿着吧。哎，同样的，你相不相信上帝会养活你啊？相不相信上帝会保护你啊？你应当有这样的确信。所以爸爸妈妈会保护他的儿女，让一些不是他们该担的这个重担离开他们啊，爸爸妈妈会帮他们来担啊。第七节这里保罗讲到啊，这种平安啊，这种神所赐出人意外的这种平安，好像是什么呢？好像四围有军队驻守一样的。这个对腓立比信徒来说是一个非常生动贴切的画面，因为你知道腓立比城他们是不是有罗马军队驻守的？是不是啊？腓立比是罗马的什么城啊？住房城啊，是有罗马军队驻守的，所以腓立比人特别有安全感啊，不怕敌人来围攻打啊。所以保罗借着这幅画面告诉他们，上帝本身就是一个赐平安的神，虽然啊你目前处在这个痛苦的世界当中，你远离天堂之城，但是神必差遣他平安的军兵保护你。刚才啊，人家讲啊，你们要怎样啊聚集的话，人家一车把你拉走啊。实际上这是一种恐吓，对吧？但是你属灵的眼睛有没有看到，四周是有天使在护佑我们的？你有没有看到？哎，上帝不许可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周围是有军队护卫我们的啊，神的天使天军在护卫他的教会啊。你要有这样的确信啊，就像以利沙开了那个祷告求神开了个少年人的眼睛，他就看见满山有什么火车火马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神的教会啊，上帝派他的天使天军来什么护卫我们啊，所以你要有这样的确信啊，你才知道这个平安啊是神所赐给你的，你才不会去忧虑啊，忧虑到死。好，我们和大家分享第三点，知足常乐，处变不惊。知足常乐，处变不惊。保罗在这里劝勉神的儿女啊，要让信徒的榜样和教导来塑造我们啊。他一口气啊列了八种德行啊，是德行啊，不是德性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词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希腊文学和罗马啊，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个德行清单，保罗列了这个八种德行啊，把他们带到这个基督徒的美德库这里。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啊，你们就是杰出的公民美德，你们作为天国的公民啊，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是有天父的性情的啊，应该是有天父的美德的啊，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你想看一个儿女是不是得像他的父亲啊？啊，要注意力要集中啊！一个儿女是不是要像他的父亲啊？哎，一个儿女应该像他的父亲，要不像他的父亲那就有问题了。所以你们也应该像天父啊，要长大成人，不能老做吃奶的婴孩啊。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三章那里啊，哥林多教会他也出现了这个嫉妒纷争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们到如今还是什么？哎，吃奶的，不能吃干粮啊，在基督里啊，为婴孩的啊，我只能把你们当做属肉体的。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属灵的婴孩，还是长大成人了呢？你能不能吃饭了？如果你聚会还有人喊啊，祷告会还有人催啊，你可能还是吃奶的。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吃干饭的？不敢讲，可能我们能吃点米糊了，对吧？可能跨越了那个吃奶的一阶段，你稍微能吃点米糊，但还是吃不了干饭。所以你看到啊，婴孩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呢？婴孩能不能够去体谅别人啊？哎，小孩子能不能够去哦，还让给你啊？你课本里学的孔融让梨的这个故事，其实是那种其实是教导出来的啊，其实是一定是教育出来的，不可能这个孩子天生的去让梨的。 你相不相信啊？如果一个孩子他生下来就学会让梨，那一定是个怪物，这不符合人性的，你知道吧？因为亚当堕落之后的人性一定是自私的啊，这个自私不要教不要学啊，不信你自己去观察观察啊，如果你有抚养孩子的经历啊，他一定是护自己东西的。所以一个婴孩的生命他不可能去顾别人，他就是单顾自己，对不对？婴孩是不是单顾自己的生命啊？哎，他只要自己搞好就行了，因为他觉得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他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因为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不要单顾自己，是不是第二章讲的啊？哎，不要单顾自己。其实当你开始顾别人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的像基督了。当你开始顾别人的时候，考虑到别人感受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开始长大了，是不是这样？哎，不管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是我们肉体外在的生命都是这样。有时候你在家里养孩子，当这个孩子啊愿意给爸爸妈妈吃，愿意分享了，你会夸他，哦，宝宝长大了。当他毕业了工作了，他知道买礼物给爸爸妈妈了，你的心里是不是非常的安慰啊？哎，孩子长大了，他开始考虑到别人了。所以当我们开始考虑到别人的时候，你就开始像基督了。所以感谢神啊，求神帮助我们啊，能够体恤别人啊，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怨言、我们的猜忌就会少一点啊。其实很多时候矛盾就源于你对别人的误会，是不是啊？哎，你对别人的不了解啊，他做的一个事情啊，你总会把他往坏的方面去想。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就减少更多的误会。我们看到啊，我们继续看圣经啊，保罗在这里他说他自己啊，他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仍然感受到神的同在啊。他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他学会了一个秘诀，知足。所以知足是对付怨言的武器。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讲啊，知足是对付怨言的武器。所以当一个人啊，他不会知足的时候，他就不会停止发怨言。就像当时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你看那个教会历史，上帝有没有让以色列人饿过肚子啊？没有吧，他们还有很多的怨言啊，不停止的发怨言。其实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呢？我们有没有啊？有吧，哎，我们有的。其实你想想看，上帝没有让我们饿肚子，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怨言呢？因为我们不知足，对吧？我们就是包括你的祷告也是这样啊，你如果常常看自己没有的，而不感恩自己所有的，哎，你就会发出怨言，就会啊发出苦毒，就会不知足啊。主啊，为什么他能开得了宝马，为什么我开不了呢？啊，对不对？啊，当你不去向神感恩，不去知足的时候，你会发现物质的东西永远满足不了你。你想要一套房子，还有什么？想要二套房子。对不对？你开了这个奇瑞还想开奥迪，是不是？哎，开了奥迪还想开更好的车。那人如果不知足的话，他就得不到喜乐。保罗他同样还讲过一句话，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什么？大力了啊，就是大力了啊，感谢神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他靠着主知足喜乐，他讲这个话，你要知道他是在一个什么光景当中。他讲到他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讲这个话，我们首先要了解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啊。保罗他特别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这种供应和馈赠。保罗这个态度啊，其实让我们比较，如果你不了解这文化背景，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因为当时的希腊罗马的这种文化背景里啊，友谊是不能建立在这个物质彼此有物质需要的这种基础上的。就是什么意思呢？人不能利用友谊来得到这个物质享受啊。所以保罗宁可自己亲手支帐篷，他也要让人不花钱得福音。知道这个意思了吧？ 哎，就是当时有这种文化背景的，所以保罗他宁可不要他们的供应，他亲手支帐篷，让人不花钱得福音，他也不鼓励别人个人和教会为他做特别的奉献啊，他就怕别人误会啊。但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需要呢？这是不是说明保罗没有这个需要？保罗这个钱就是变出来的，上帝天天给他变钱，是不是啊？不是啊，他如果真的一点都不缺乏，他就不会说或缺乏了，你知道吧？他点出来这个词，就是告诉告诉他的读者，他是缺乏过的。他的经历也是一个特殊的经历啊，你不能把保罗的经历拿到今天来说啊，那这个教会里全职的工人啊，你就喝西北风就好了，对吧？这个就是很属灵的事情啊。所以你看那个中国很多的家庭教会啊，他带来的这个亏欠啊，导致多少有心智有恩赐的人啊，就被现实一盆冷水给什么浇灭了啊。但是你看人家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不是这样，不是腓立比教会不愿意帮着保罗，而是保罗不愿意他们帮，知道吧？是保罗不要他们帮。他们这个教会是乐于奉献的教会，在极穷之间也乐意奉献，只是保罗没有给他们帮助他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知道吧？这是一个健康的循环，就是双方都为对方去考虑，腓立比教会为保罗考虑，保罗为他们考虑，是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哎，所以这是非常感人的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的教会也能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健康的循环，彼此的为什么？对方考虑，信徒之间为对方考虑，执事为信徒考虑啊，长老为执事考虑，彼此之间考虑啊。所以感谢神啊，保罗能够处变不惊，就是因为他在这种光景当中，他的心是靠着主的。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随时随地的靠着那位真正供应他的。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啊，硕果增多为神所悦，硕果增多为神所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他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啊，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他缺乏也好，他饥饿也好，他在卑贱的处境当中，他向神要，他向神祈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当有的信心，尤其对我们这些做传道的啊，都应当有的信心。我们要向神要，知道吧？哎，向神祈求。你要知道你的这个盼望不是在教会身上，你知道吧？你的盼望始终是在神身上，因为如果一场战争来了，对吧？一场瘟疫来了，很可能教会就聚不了会了。我记得我在查经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样一个见证啊，朱马田牧师他蒙召出来做全职牧师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人家原来是这个医学博士啊，人家毕业的时候，人家医学院给他一年能够有15000英镑，1920几年的时候15000英镑，那是什么概念啊？但是呢，他后来在南威尔士教会做全职的这个牧师，他的这个敬奉只有几百英镑，这个是多大的一个差别？大概是400还是500来着啊，我记得不太清了。后来呢，这个摩根牧师邀请朱马田牧师去那个伦敦啊，来伦敦，来到威斯敏斯的教堂啊。然后呢，你要知道他来到一个大教堂，本来薪水是不是能够涨一些了？哎，但是呢，你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猜猜看，
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那时候德国的飞机天天飞到英国来炸，天天来轰炸英国啊，天天来炸伦敦。那教堂有没有人啦？有没有人来聚会啦？很少的信徒来聚会了，教会也没有奉献，所以执事们就伤头了，就是就那个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词了啊，
伤透了脑筋啊。
后来很感恩的是，中马田牧师他告诉执事们，他自己愿意降低薪水，因为他要保住这个摩根牧师，因为摩根牧师是一个老牧师啊，所以这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啊。所以我的 意思是什么呢？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要依靠那位什么，真正供应我们的啊，知道吗？哎，我们都是要仰望那位真正供应我们的。你要知道，在这种疫情环境当中，经济下行的环境当中，很可能会有战争的这种环境当中，教会很可能就有可能大家就突然聚不了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我们要随时做好这种准备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在这种卑贱的情况当中啊，他学习耶稣啊，学习耶稣自甘卑微。他在生活中啊，确实是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贫困的啊，比较贫困的，所以卑贱特别指着这个方面啊。那他有没有富足啊？其实你像他这样的传道人，其实不是真正有富足的时候，他只是说那段时间他比较不缺乏啊，知道吧？哎，他说或富足是指的那段时间他不缺乏，就像这回腓立比教会给他带来一大笔的这个啊捐助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啊，你在卑贱的时候依靠神还比较容易，但是在你丰富的时候依靠神其实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当你没有的时候，你知道忍耐啊，你知道依靠神，但当你真正有的时候啊，你知道怎么样来依靠神呢？所以加尔文说啊，懂得如何带着感恩之心冷静并有节制地使用眼前的富裕，做好准备在神喜悦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同时按照自己的能力将一部分与弟兄分享，也不骄傲自大，那人就已经学会了优越和富足，这是很好而罕见的美德，比在贫穷中忍耐更为美好。所以感谢神，如果富足的人能够学会依靠主并去分享，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这就是非常可喜乐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方面他也靠着主来学会了，所以他说或饱足或饥饿，这对保罗来讲都是实话，都是实情。因为你知道当时的罗马监狱啊，它是要个人呐、犯人自己来筹备饭食的，所以保罗被关在那里那么长时间没有去支帐篷了，如果真的没有给人给他送饭，他可能就真的要饿肚子了，知道吧？哎，他是饿过肚子的啊，所以他在这种情况当中啊，他依靠神啊，他的心才能够得到安稳。所以他说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凡事都能做啊。这些经文呢我们不要去误解它啊，因为保罗，我们有的人读的圣经就可能认为保罗是靠着主的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然后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啊，并不是这样，而是他的意思是说啊，在上帝要做的事上，保罗，上帝给了保罗力量啊，让他去能够靠着主适应任何的情况啊，这是正确的意思。保罗要做的是上帝要做的事，而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事。就连他入狱这件事情也是这样，保罗不是要搞政治，他也不是要滥用这个罗马的公民权，而是他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到罗马，他不希望就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就白白杀死啊，他希望能够把福音带到罗马，所以他使用了他这个罗马公民权，知道吧？哎，他可以上告于凯撒。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中，上帝给他力量啊，让他能够胜任有余啊，并且能够喜乐，这是保罗公之于众的秘诀啊。所以感谢神啊，保罗愿意跟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分享啊。所以首先他就跟着腓立比教会来分享他内心的真实感受，他也是借着圣经啊，上帝也是借着圣经来分享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对弟兄姊妹的感情和对当时这个文化处境的这个啊照顾，所以他才处卑贱处丰富。要不然你想看，像他这样的传道人，如果他心术不正的话，他是不是到哪都可以卷一笔财啊，是吧？哎，但是他却忍受这样的啊贫穷啊，为了让弟兄姊妹不花钱得福音。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啊，求神帮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啊，靠着主能够知足能够喜乐。因为你看到中国这个环境未来一定是什么越来越穷的，我可以很明显的告诉你啊。因为之前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那一段时间到2019年，这个是一个经济上升的时期， 但是未来你会发现啊，经济是慢慢的下滑的，做生意的人就发现钱是越来越难挣了吧，哎，这个是正常的啊。所以未来的时期，弟兄姊妹，你记住上帝的话，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要我们要在从前你可能丰富过啊，你可能稍微有点钱，但以后你可能会有贫穷的时候啊，就不论是丰富的时候贫穷的时候都要什么靠着主得秘诀啊，靠着主知足和喜乐。在这个书信的背后啊，最后啊，保罗表扬了这个腓立比教会啊，对他们表达了感谢啊，他把他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祭物啊献于神，所以他们的馈送啊如同献给神的感恩祭啊，是神所悦纳的。事实上这个教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支持保罗的宣教施工啊，所以保罗在离了马其顿之后，这是唯一一件支持他施工的这个教会啊，所以保罗对他们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与保罗一同的同父一轭，在苦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所以保罗对他们不仅心怀感恩，更希望他们果子渐渐增多。最后他也为他们祝福，相信神必使他们所需用的都充充足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可能有弟兄姊妹会担心啊，那教会的钱给多了，给出去了，没钱了怎么办啊？我们真的不要去担心这个，其实这个正显示出我们的信心啊，哎的缺乏啊。我们不是建立在信心上，而是建立在存款上，是吧？所以未来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考验的啊，我一定会经历考验的。那我们在极穷的时候看到别的人或者别的教会有需要有帮助，我们能不能够还能够伸出援手啊，这是对我们的考验啊。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们在自己缺乏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对神国啊事工的支持啊，因为金钱不是存在那里有价值，而是什么用出去才有价值。感谢神啊，他们在信中啊与保罗同心，与主同心，同受患难啊。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愿我们也能够与主同心啊，一同建造神的教会啊，不要因着钱财或者不和睦的原因啊拦阻教会的复兴。所以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合一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真正的合一啊，多结果子啊，把这个钱财投资到永恒。好，我们跟大家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来没有叫我们缺乏，你没有让我们饿过肚子，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不好的环境下，我们相信你仍然会养活义人的后裔。主啊，你仍然会供应你的教会，也求你挑旺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钱财上，是建立在主你的应许上。我们深信你怎样在古时保守了你的教会，你今天仍然在保守你的教会。你怎样眷顾了腓立比的教会，你仍然眷顾今天凡属你的教会。主啊，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弟兄姊妹也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啊，随时随地的做好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将基督的美能够见证出来。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福一下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